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在主里敬拜，请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感谢主，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感谢神，大家可能今天看到大家很熟悉的面孔啊，唐涛弟兄在这里私会，感谢主啊，将来我们的这个是 MMT 团队也会在这个是敬拜当中加入到当中来私会啊，所以的话到时候这个是敬拜的主领啊，他们会私会 MMT 的同工也会加入私会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这种搭配，感谢神的恩典啊，也谢谢 Worship Team 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敬拜啊。有人说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如果谈得太久呢，往往会怎么样？如果谈得太久的话，往往反而是以分手为告终的。为什么呢？因为谈恋爱谈得越久啊，谈得越久，你就越来越认识对方的优点。但是呢，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你也越来越认识他的缺点啊，因此的话，你不敢嫁给他。同样的道理啊，他也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认识你的优点。但是可怕的是他也越来越认识你的缺点，所以可能他也不敢娶你。所以彼此的认识有可能的话会导致双方更深的委身啊，但是的话彼此的认识也可能导致双方不愿意甚至不敢向对方委身。不过呢，如果我们认识教会绝对不会如此啊。虽然地上的教会都不完美，甚至不少的教会也有不同的问题，甚至也很大的问题，但是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教会，真的认识神所启示的教会的话，我们越认识教会，我们就一定会越来越愿意委身教会。我们上两次所分享的题目都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哈。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个是教会的定义。我们分享了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按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悔改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蒙救赎，得以成圣，然后被神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的一群人。所以教会呢是被神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神的一群人。教会的形态呢教会的形态可以分为地方教会还有这个是普世教会。地方教会其实也分为，也叫做这个叫有形的教会，是指在一个地方聚会的一群信徒。而普世教会呢，是也称为叫无形的教会。普世教会就是指这个世界各地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这么多信徒历世历代大到看不见，所以叫无形的教会。地方教会称之为有形的教会。我们还分享了教会的一些的比喻哈。教会是什么呢？我们讲了教会的比喻其实很多，我们只分享了五个比喻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是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教会是神的圣殿，是圣洁的敬拜群体。教会呢是神的羊群，是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教会还是神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一个群体。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呢，因此是一个分工搭配、彼此服侍的群体。我们既然已经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个是关于教会的比喻，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因此的话，其实的话，我们上次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关于教会的一些应用关于教会的一些应用。既然教会是神的羊群那么有什么运用呢？既然教会是神的。既然教会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应该就是要挚爱教会，委身教会。我们也分享了教会是神的圣殿，因此我们要力求圣洁，虔诚敬拜。我们分享了教会是神的羊群，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回到教会接受牧养。我们也分享了教会是神的家，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委身。我们也学习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操练分工搭配，彼此服侍。所以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教会的内容教会是什么，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应用。 所有的这些内容，所有这些应用，这个核心归纳起来，我们应该就是要委身教会。可是委身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应该委身哪个教会呢？我们到底应该委身哪个教会？是委身这个看不见的普世教会呢，还是我们应该要委身于这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呢？答案就是我们应该要委身这个看得见的教会，要委身这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因为只有委身于这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才能够表明我们真的是委身于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是无形教会，委身这个看不见的普世教会。所以的话，我们是既要委身于这个是普世教会，也要委身于这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具体的表现就是委身于这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我们今天的这个是要话说回来的话，当然有一些就说是，那么如果如何委身这个是看得见的这个是地方教会呢？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加入这个地方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呢。当然的话，那如果这个教会没有会员制怎么办呢？那其实是一个另当别论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参加一个有会员制的一个教会，我们应该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这是我们委身教会的重要的一步，是这样子啊。就像可能以前的人结婚，对不对？以前的人结婚哪有结婚证，对不对？那时候那真正摆了酒就真正的委身，这个就委身了。但是可是你说在现代社会的话，你说结婚，你说我们不要领结婚证，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制度的时候，真正委身结婚的话，那你说啊，结婚证只是一张纸，不要领了，这个不对。这个有了这个的话，这个还是该领证，还是得领证，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就说是在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了具体的会员制的时候，我们加入教会成为具体的会员。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是题目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我们分享的这个是副标题是叫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布置的要背诵的经文，大家记不记得哪一章哪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记不记得？我们一同尝试着背一下好不好？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一同背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哈。我们一起哈，一二三，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 PPT 上也有哈，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一二三，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那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其中的重要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那个三十四节是我们下次所要背诵的经文，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一二三，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的命买赎回来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名分。我们为此来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亲爱的主耶稣，主你将我们这个群体买赎回来，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群体。主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行，乃是因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功劳。父神透过你的宝血 父神透过你所行的一切的义啊，看我们为义，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到啊，教会啊是永生神的家，认识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何等美好的位分，让我们珍惜自己的位分，让我们也能够在永生神的教会当中活出一个神的儿女啊，该尽的责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也能够委身教会啊，能够在教会当中和众肢体一起来兴旺神的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既然的话，我们是要分享啊，这个叫委身地方教会啊，成为教会会员。我们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那么到底这个是教会的会员制是否合乎圣经呢？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哪个地方提到教会会员？哪里提了？没有，对吧？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啊提到教会会员这个词。那么教会会员制的这个是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我们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点啊。教会会员制的这个是圣经根据。首先的话，虽然它没有这个会员制这个词，就是圣经里很多东西它没有提出来，像什么三位一体是不是真理，这是绝对的真理，圣经没有这个词，但是我们是归纳出来。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哈，早期教会呢它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首先呢，就是早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是非常的委身于地方教会的。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叫商业社会，我们要成为某个公司或者成为某个机构的会员应该是很普遍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成为 Costco 的会员，我们要成为 Amazon 的会员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怎么样成为这个会员？那就是我们每年就是像这些 Amazon 啊，像这个什么Costco 那就交一定的会员费，大概$100多一年，那我们就成为了 Costco 的会员或者成为 Amazon 的会员，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他们的服务购买他们里面的这个是商品甚至怎么样，甚至可以这个是享受这种免费的商品快递你买什么东西它免费寄到你的家里，而且是很快一两天两三天就到了。因此的话你成为这个是公司的会员的话那就是这些服务甚至这种快递的服务呢，这都是公司向我们所做的承诺或者公司向我们所做的委身。而我们呢向公司所做的承诺是什么？就是一年$100的这个是会员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承诺或者是委身。教会会员呢可以简单的定义为一个正式委身于地方教会的信徒，却成为教会的会员，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式成为一个正式委身于地方教会的信徒，这就是教会的会员。当然呢，一个信徒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会员呢，这个信徒对教会的委身一定是这个什么远远大于我们要成为某个公司的会员所做出的承诺或者委身。使徒行传二章就记载到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他就站起来讲道，大家都觉得扎心了，纷纷悔改归在主的名下。而使徒行传二章41节的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哈，他大家听了他讲道那个是扎心就怎么样，结果是什么样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呢。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其实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已经属于教会了，不过的话他就是信主的那一刻的时候他是属于这个是普世的教会，属于这个是看不见的教会并没有属于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教会。因此的话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不应该就是仅仅属于那个普世的教会，他也应该要属于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所以主耶稣呢他升天之前，主耶稣他就向门徒颁布了大使命，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接受洗礼是一个信徒他具体归属某个教会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个仪式的话他也帮助这个是信徒具体委身于某个教会，就像现在的人那谈恋爱然后最后怎么样结婚，结婚就是摆喜酒对不对，这个仪式使你们结合，甚至现在的话还有结婚证对不对，就是这些仪式的东西很明确的彼此委身，婚姻是这样子。洗礼的话那很具体的我要委身于基督，委身于教会，并且的话我要委身这个具体的教会，表示说我委身于这个是宇宙的教会，顺服耶稣基督做这个教会的头，顺服神的带领。所以这个是洗礼的话，就是一个是很具体的，一个是委身的，一个是表达。那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就谈到了大约有3000名信徒接受洗礼，接下来的时候那么42还有46 47节就谈到信徒们委身于教会并且的话是彼此委身，谈到他们这种彼此委身的教会生活。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么这说明这些信徒他们信主之后并不是单独的过自己的信仰生活，而是在教会里一同敬拜，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过团契的生活，一起来领受圣餐，也一起祈祷。当然的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个人的生活，而是说他们委身教会，他们经常和众圣徒一起过这种信仰的生活，因着他们都非常这个是委身教会，神也非常赐福他们和他们所服侍的教会，他们天天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如今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是愿意接受洗礼的，但是呢可能洗礼归洗礼，不一定愿意这个是委身教会。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在初代教会，在使徒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洗礼他们一定会委身教会。所以如果接受洗礼不委身教会，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愿意接受洗礼就应该要委身教会，并且委身那个给你施洗的当地的这个是教会，是这样子。当然后面我们谈到就是如果你搬家了转会了，那么你又再委身当地的教会，那是转会之后的事情，还是得委身一个具体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呢我们说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除了这个是信徒非常委身教会它另一个就是这个是要素是什么呢，体现在早期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某一些的这个是名册。保罗呢他曾经教导提摩太教会应该要救济那些穷困的寡妇。在提摩太前书5章9到10节保罗他就教导这个是提摩太。他保罗这么说，寡妇记在册子上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是有一些名册，应该至少有寡妇的名册哈。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说这样的寡妇教会应该要关心和救济他们。而当时候教会里面的话是有寡妇的名册，那么至于教会里面有没有所有会众的名册呢，我们不清楚，也不见得有，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庞大的这种什么computer 对不对，能够管理很多的文档，不一定有，但是也有可能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寡妇有名册，会不会成年人也有寡妇呢，或者是某些人青年人呢，某些人呢？那我们看到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具体的答案，但是教会里面的话有寡妇的名册，说明教会关心它里面有不同的群体，说明教会关心哪些人是属于自己教会的，哪些人是属于我们教会里面的成员的。既然有名册，应该这是个合理的一个推论。所以早期教会的信徒委身于弟兄教会地方教会，并且呢早期教会在某种程度有某些的名册， 这都反映出早期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而教会的会员制度的圣经根据，第二方面我们要谈到，第二方面的话，那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啊，合乎圣经的这个是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首先的话，信徒他需要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需要知道他们应该要听从谁的教导，他们应该要顺服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5章12到13节哈，保罗这么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加入一间教会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确的知道谁是我们的牧者，谁是我们的属灵的领袖。当我们遇到疑惑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去请教谁，更不知道应该听从谁，顺服谁。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一个信徒他在 A 教会聚会啊，却不是 A 教会的会员，那么当他遇到问题，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就是个婚姻的问题。那么打个比方啊，他遇到了婚姻的问题，那么他想要离婚，他去请教牧师，哎，牧师，我现在是太难了，我想要离婚。牧师说，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要离婚。他想一下，这个牧师不靠谱，我到 B 教会去， B 教会说也不喜欢啊，你这种情况不应该离婚。他说 OK， 那我到 C 教会去， C 教会的牧师说，嗯，你这种情况啊挺难的，你这种情况离婚可以理解的啊。他听了成啊，赶紧选择马上离婚。我分享啊这个比方，重点并不是说这个弟兄啊或者这个信徒他到底该离婚或者不该离婚啊，我们抛开这点不谈，重点在于，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加入一间教会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确的知道谁是我们的牧者，谁是我们属灵的领袖。当我们遇到疑惑的时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想要解惑的时候，当我们去请教的时候，我们不太会顺服某一位牧者的教导，我们也不会太顺服某个教会的立场，我们往往是顺服什么？我们会顺服自己内心的喜好啊。如果我不喜欢你这个说法的话，我找 A 不同，我找 B， 找 C， 找 D， 找 F、G， 对不对？最终我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啊。对了，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委身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只找到支持我意见的人。这是人犯罪堕落之后，就是不一定是寻求真理，也不一定是顺服权柄，而是说去找别人支持我们而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在哪一个教会啊接受洗礼，他应该要加入哪一个教会，委身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接受牧养，参与侍奉，与众圣徒一起的成长。当然的话，我们不见得一辈子都是在那个原来的教会那个地方，倘若我们搬家了，已经离开原来的城市了，那就应该在当地寻找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委身在当地的一个教会里面，这叫做转会啊，转换一个教会。我们只有委身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谁是我们的牧者，谁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应该要接受谁的教导，顺服谁的带领。所以接受带领啊，当然的话不仅仅是接受牧者的带领啊，也包括接受小组长的带领。如果你在一个小组里面，或者你在一个团契里面，包括你接受团契负责人的带领啊等等相关这些接受带领。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信徒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领袖，牧者呢也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羊啊，牧者也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羊。当然的话，羊并不是属于牧者的，而是属于神的。每一只羊都不是属于牧者，而是属于神的。但是呢，每一个牧者都需要知道哪些羊是神托付给他的。没有任何一位牧者他能够牧养得了全世界所有的信徒，每一位牧者他都要需要知道 他自己的责任范围。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牧师、长老、监督是同一个职分的。那么使徒彼得呢，在这个是彼得前书五章一二节，他就这样劝勉长老同工，应该可以说劝勉监督、劝勉做牧师的。他这么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彼得他并没有劝勉牧者们要牧养全球所有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劝勉，而是要牧养谁呢？而是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就是具体委身一个某一个地方教会，所以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就是具体委身于某一个地方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第一，早期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其次的话，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第三方面的话，那么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度，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度。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主耶稣这么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去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教会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群体，教会也应该是一个圣洁的群体啊。当教会里面有信徒犯罪的时候，当教会有信徒犯罪的时候，我们在爱里面呢，应该对这个是犯罪的信徒应该要有相当的忍耐，但是呢，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也应该对犯罪的信徒有劝勉，甚至有惩戒，使犯罪的信徒能够迷途知返，悔改归正，也保守整个教会的圣洁，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保守整个教会的圣洁。当信徒犯罪的时候，第一步应该是怎么样呢？第一步应该就是要冒犯的一方啊，被冒犯的一方应该要私下指出对方的错误，盼望他能够悔改，盼望能够挽回他。所以倘若对方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就是需要进入这个第二步。第二步的话就应该是被冒犯的这一方的话，他应该要带着一两位肢体去，是指出对方的错误，盼望呢能够挽回对方。倘若对方还是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就应该要进入这个是第三步，那么应该就是要告诉这个是教会啊，告诉教会的话不见得是马上要告诉教会所有的人，告诉教会的话往往可能是先告诉牧师长老啊，或者的话包括一些教会里面相关的一些领袖。这时候呢，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相关的领袖就要需要找当事人谈话，盼望能够挽回他。倘若他愿意认罪悔改的话，如果一个人他有错又愿意认罪悔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是会原谅他，一定会接纳他，但是的话可能他错的地方仍然会要责备他警戒他。这里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给他有惩戒，要看这个是错多大多小哈。那么倘若的话，那么他的错他不愿意认，他不愿意听教会，他就是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不肯悔改，那怎么办？那就看他像什么，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也就是说要开除他们的，要开除他的教会的会籍，把他当作不信主的人一样。就是一个人的话他坚持不肯悔改，就是很严重的罪行坚持不肯悔改，那么这时候的话这个是教会没有办法确定他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当然的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够因为某个人犯了某个罪就一定认为他一定不得救，这件事件难的事情。但是在大家都公认他犯罪而且他不愿意听从的时候，我们不确定他的救恩，这种情况他也相当于说他不愿意委身这个教会，那就要 开除他的这个会籍，是这样子。所以教会的惩戒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爱呀。为了挽回犯罪的信徒，为了警戒其他的信徒，为了教会整体的健康，为了教会圣洁的见证，也是为了彰显这个是神的荣耀。教会需要有惩戒的制度，而教会的会员制度的话，是教会能够实施惩戒的基础。教会的会员制度是教会能够实施惩戒的基础。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都不属于这个教会，你怎么去惩戒他？当他犯罪的时候，教会是没有办法去惩戒他的，他也不会接受这个教会的惩戒。我都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惩戒我？所以教会的会员制是教会实施惩戒的一个基础。教会惩戒需要会员制度，有另一个很更加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说要把那不肯悔改的犯淫乱的人赶出教会。这里的话是一个更具体的这个是例子，这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明确的会员制度是执行教会惩戒的重要的基础。哥林多前书5章一到十三节很长的一段，我只给大家两三节的圣经哈。保罗这么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其实这个风闻的话，它并不是说不具体知道，那个你去看英文的时候，就是很具体的被报告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很具体的被报告你们当中就是有这个是淫乱的事情。淫乱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这种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他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当中有人犯淫乱的罪，而且这个淫乱的话还居然是跟自己的继母同居，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说你们这些哥林多的人居然说我们当中是爱呀、包容啊、接纳啊、自由啊、自高自大，你们应该为这种事情哀伤，应该要到什么地步？这个人他跟继母同居并且一直不悔改，你应该把他从教会当中赶走，就是要革除他的会籍。第十三节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犯这种罪而不悔改的话，那保罗说这是恶人，要开除他的会籍。他既然说要把某个人从教会赶出去，首先是怎么样？首先就要假定他是在教会里面了，否则他都没有在里面，你怎么把他赶出去？否则的话，他不在教会，你就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话说回来，并不是说犯了奸淫一定就要赶出教会。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犯或大或小的罪，这种罪或者那种罪，但是的话，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都赦免，弟兄姊妹也应该要继续的接纳，因为我们的话会犯罪会跌倒，重要的是我们要悔改，接受弟兄姊妹的劝勉，接受教会的劝勉。通常啊，只有一个人是继续不断的活在罪中，而不愿意听教会的劝诫，要一意孤行继续的犯罪，只有就是坚持不悔改这样的人的话，他才会被教会开除会籍。这是很少的例子，盼望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极端的情况。所以教会会员的圣经根据，第早期的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度，而彼此的命令的话也需要会员制度。第四方面，彼此的命令需要会员制度。圣经里面有许多彼此的命令，比如说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就对门徒有许多反复的叮咛，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叮咛的话，就是让他们要彼此相爱。刚才带领领诗的时候他就读了这一段，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哈。主耶稣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其实犹大他已经出去了，犹大出去他要卖耶稣，因此主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 对门徒有这个劝勉跟叮咛的时候，是对十一位真正的门徒所讲的，也就是当然的话也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位啊，就是真正的门徒所讲的。当然我也相信主耶稣他的十一位门徒，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填写这个是教会的会员申请表，我想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他们各自也都有自己的软弱，但是呢，他们都是真正的委身于主耶稣的，他们之间也是彼此委身的，因此呢，在本质上他们是真正的教会的会员，他们是真正的主耶稣的门徒。如今啊，我们在新的时代，我们除了接受洗礼归入教会，我们也应该要正式的申请加入教会，表明我们对教会的委身，表明我们愿意与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委身。如果不加入一个教会不加入一个教会成为会员，如果我们不是会员，能不能跟其他的弟兄彼此相爱？当然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往往有时候叫什么呢？责任和义务不够明确，委身的程度不一定那么深啊。后面我会谈到有些不是会员其实也非常的委身啊，我后面再谈。但是如果教会有会员制度，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确实不愿意加入的时候，可能在某种程度来讲他可能是有些犹豫，就不敢有那么深的委身，他还是盼望自己多一些自由至少可能这种程度的解读。真正的彼此相爱并不是做表面的功夫，而是需要实践许多这种具体的内容包括彼此接纳，彼此相劝，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相顾等等。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不等于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问题视而不见，闭口不言，我们还需要彼此相劝。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这么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而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这么说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有一些的盲点，甚至有一些罪是自己不容易发现的，或者是自己不愿意悔改的。但是呢，神既然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放在同一个团契的里面，我们就有责任彼此相劝。所以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彼此相劝了。所以既然彼此相爱，我们就应该要彼此相劝。这样的话，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共同的成长，而被劝勉的人因为悔改灵命得以成长，而去劝勉的人的话，因为用爱心说诚实话，自己灵病也是得以成长。但是我们其实很难去劝勉一个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很难到隔壁教会去劝勉别的弟兄姊妹甚至可能曾经是我们叫什么兄弟姊妹教会，即便是有一定熟悉的，你也很难去劝勉。打个比方，我突然间发现听说如果说我要去劝勉别的某个教会，那个别人可能不理我，你是谁，对不对？他很难去劝，那可能别的教会的他也很难跑过来劝勉我们。这种事情是很难的。但是在本教会的话，那么就是彼此相爱就比较可行彼此相劝也比较可行。我并不是说容易，并不容易哈，但是的话相对别的教会来讲的话是相对比较可行。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会员制的这个是圣经根据一呢，早期教会有会员制的要素，而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彼此的命令需要会员制。第五方面，教会的比喻它也是支持会员制的。我们分享到这个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 那么教会是基教会和基督其实是彼此委身的，我们必须也要委身一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并且爱这个教会里面具体的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爱教会和爱神。我们不能说啊，我爱这个普世的教会啊，但你爱不爱某个具体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啊？不不不啊，我心胸特广博，就爱全球全世界历世历代的教会。那你爱不爱某个教会？不不不，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还不是真爱，那有什么具体的经文支持这种说法吗？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啊，4:20-21。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括弧里说，就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当然说，就是那个是第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里的话，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还是这个是希伯来文的这种思想跟习惯。他这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个恨的话不是说啊，你心里恨他，咒诅他，不见得是这样子。这个恨的话就是不爱。你看下面这里下半节就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吗？所以这个恨的话其实就是说是你并不爱他。如果你说你爱神却不爱别人的话，那就是你这个爱是假的，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因此的话，我们必须要委身一个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并且爱这个教会里面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我们才是真正的爱教会和爱神。所以说，当我们说爱教会的时候，你说我很爱教会，但是我不爱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按照这个是约翰一书怎么说，这是什么？这就是说谎的，这是说谎的。就像我们在家里，我们跟父母说啊，爸妈，我特别爱你，但是我就恨我的弟兄姊妹。对父母来说，你这个爱就是假的。如果你爱爸爸妈妈，你一定会爱哥哥姐姐，你一定会爱弟弟妹妹，你一定会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爱的话，这个是一定，这个是抽象的爱，要在具体的爱当中表达出来。我们不仅分享了教会啊，是这个是基督的心腹啊，我们也分享了这个是教会啊，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在彼得前书2:4-5，彼得这么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一块活石啊，我们也必须要委身某一个具体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搭配，我们才能够建造成一个具体的一个教会灵宫。我们要委身教会，我们才能够成为这个灵宫当中的一部分了。否则的话，我们说自己是一块活石，那这块活石的话是一块孤零零的石头，它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们要委身一个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搭配，才能够建造成这个灵宫。我们还分享到教会是神的羊群，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我们都知道啊，一只羊如果它离开了羊群呢，这只羊它很容易迷路啊，它往往找不到草吃，找不到水喝，然后呢缺少食物。更严重的是什么？这只离群的羊就容易被这个是野兽攻击，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所以基督徒作为神的羊，应该要委身于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就是要留在自己的羊群当中啊，跟随牧者啊，能够啊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使自己远离危险，使自己能够得着属灵的供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还分享到教会是神的家，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群体。因此基督徒也应该是要委身一个弟兄教一个具体的，这个是地方教会。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是，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彼此委身。我们谈到这个是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我们说一个正常的家要兴旺都要有几个要素，叫什么？就是尊敬家长，友爱家人， 遵守家规，料理家务，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基督徒在这个是大家庭当中，其实同样也是要尊敬家长，友爱家人，遵守家规，料理家务。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其中才能够同心合作，彼此搭配，才能够同心兴旺神的家，也一起享受一同服侍里面的这种爱，从爱而来的这种满足。教会还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分享了，是一个分工搭配彼此服侍的群体。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组成的基督的身体。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互为肢体啊，肢体需要身体才能够存活，而身体呢需要这个是肢体才能够强壮啊。所以我们上面已经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教会的比喻，每一个比喻其实都是支持教会的会员制，而我们今天已经分享了许多。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副标题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我们主要分享的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我们已经分享了那么多，我们再重复一遍，大家看记不记得。第一的话，早期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彼此的命令需要会员制，而教会的比喻也支持会员制度。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跟应用呢？倘若我们已经在这个教会已经很长时间，而我们还没有加入这个教会的话，我们应该要考虑申请加入教会，正式成为教会的一员呢。其实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还不是教会的会员，但是实际上他们对教会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委身，每个主日固定参加主日的敬拜，虽然他们还不是会员，但是呢他们也固定参加教会的团契活动，还有定期给教会奉献，还有殷勤的参加教会很多的服事。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其实你已经实际上已经非常委身教会了，那为什么还没有加入会员呢？也许可能教会过去的时候没有太强调会员的事情，也许没有讲的太多，或者可能你自己也没有思考的太多，哎呀这个会员这个是为什么要成为会员呢？我已经是很多地方的会员了，我已经是 Costco 的会员，已经是 Amazon 的会员，会员卡都管理不过来，算了不用。也许可能你还没有考虑，没有想很多这些事情但是的话我想透过今天的这个是信息成为教会的会员它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你已经在教会很长时间而且已经很委身教会，对于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我鼓励你要考虑加入教会的教会，正式成为教会的一个会员。当然的话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就需要认同教会的信仰告白愿意接受教会的带领，需要愿意委身教会才可以这是另外要谈的。所以的话如果你还不是教会的会员，但是的话你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我在这里我邀请这些弟兄姊妹你可以向我报名哈。那么就是我想我们在设定时间来开这种会员班，我们在安排这种时间，在会员班的时候我们在详细的学习如何做一个委身教会的会员。那么对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呢，倘若你已经是教会的会员了，甚至已经成为教会的会员已经很多年了，很长时间了，但是的话还不太委身教会，甚至主日敬拜啊或者是团契的活动都还不太稳定，甚至不太固定，或者甚至参加的很少，我鼓励这些弟兄姊妹要委身教会，要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一同参加团契一同的成长，一同的祈祷，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一起成长，一起领受神的恩典。盼望神的话对大家有帮助，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地上设立了教会，让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元首。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主啊，他们未必能够有很具体的这种啊，在电脑上所登记的这种啊会员，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非常的委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些教会也有某些的名册，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合乎圣经啊的这个带领，啊是需要啊有具体的会员制。我们求主你来带领啊，我们知道教会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啊。都已经非常的委身教会啊，你纪念这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啊非常已经委身教会，但还不是会员，你亲自的来引导啊，你的话语啊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引导的工作啊，时候到的时候，你引导这些弟兄姊妹啊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能够非常正式的啊能够和众弟兄姊妹啊一起的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倘若我们当中啊还有一些已经是会员，但是还没那么委身的，我们求主啊，你的灵，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深知啊，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主要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能够操练彼此相爱啊，我们才能够彼此扶持，一起成长，才能够一同兴旺神的家。主要愿主你来感动我们的心，能够啊委身教会。啊，能够啊荣耀主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啊，愿神赐福大家。